这个不在世的时候，有五百妻儿，这五百个妻儿就这么多人哈，五百可不是少数哈，就是什么地方啊，请佛去应供，那么这些五百妻儿就随之也到那里去祈求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些请佛供佛和大众生的斋饭的人，总是预备的多嘛，吃不了的嘛就给他们了，就是常常有这个事情。后来这五百妻儿啊，心里厌烦了，感觉做出家也很自在，有人供养，我们可不可以出家呢？那么这五百妻儿啊，动了这个念头啊，也就向佛顶礼，向佛祈求这件事，我们可不可以出家做弟子？佛说可以，他们是一大欢喜，所以也就啊，佛给他们都善来必求，虚法自若，就是袈裟了，就变成一个必求，变成必求啊，那么就是。当然那时候以佛为师，那有多大的福德是善根呢、啊、佛为他们说四念处，他们学习四念处，经过时间不是很久都得阿罗汉。你看这个事情真是奇怪。另外这个时候啊，五百七二都出家了，做了必修啊，很快的说在家居士乃至的国王都知道了，通通都反对，不同意他们做比丘。不同意比丘，但是佛这样做了，你反对是鬼反对也，事实已经成了比丘了嘛。但是他们也有了行动，我们请那个这些比丘吃应供啊，不请这五百七二比丘，不请这样。其他的人不请，那姑且不说，这时候是舍卫国王啊，不是逆王。他也是个凡夫嘛，也是不请这五百妻儿到佛那里说明，明天请啊到皇宫去应供，请这些原来这些大比丘，我不请五百妻儿，说佛说好，你不请就不请。这时候啊，那么第二天佛就对五百妻儿比丘说啊，今天的国王请这个原来这些比丘大德到皇宫应供，你们五百个妻儿比丘，国王是不请的呀。但是这是五百妻儿已经是阿罗汉了啊，都是有神通的呀。佛说你们今天呢，到这个北俱泸州去啊，去拿这个自然的经理，然后啊就到王宫去入座，和这些比丘在一起坐，佛就这样安排了。安排了，当然这时候原来这些比丘由佛率领这些大比丘到皇宫应供，应供了就是啊，正在要吃饭的时候，这五百比丘从北俱泸州就飞回来了，飞回来的时候就从天空里飞来呀，飞来这位波斯匿王说这是谁呀？说我这个。这五百个人怎么从天宫飞来呀、啊？就到皇宫来了。佛就说：“就是你不请那五百妻儿比丘。”哎呀，佛这么一说呀，这五百这个波斯匿王立刻的向佛跪下来磕头忏悔啊！哎呀，这五百妻儿不快得了圣道，都有神通啊，都飞来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波斯匿王就欢迎了，开门欢迎这些人都来入座。若但是已经预先说好了，说不受国王的供养的，你不请的，我们是从北俱泸州拿来的自然经理的，吃这个经理的，不吃你的供养。看这个事情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这时候这个波斯匿王等到大众生佛都应完供以后，这波斯匿王就向佛磕头啊，请问说这个五百七二比丘啊。出家也不是很久，都得阿罗汉道啊！这个事情啊，使令我的心里面呢，不，这个很有奇怪的想法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既然有这么深厚的善根，能得圣道，为什么做乞儿、做乞士啊？ 做起了其实为什么出家又这么很快的得圣道，这怎么回事情呢？请佛慈悲开示。佛说啊，在久远以前呢、啊、没有佛在世，世界上没有佛法，有一个大长者叫善谈宁长者，大长者啊，他是财富特别多的，这国家里面他好像是第一位财富的人。而这个时候啊，天旱不下雨，很多人生活困难的哈。但是这位大长者他是这个、啊、善根栽培的后啊，他生活没有困难，也不缺水，这个事情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啊，有个特别的事情呢，就是从山里面呢，有2000位弟子佛，就是当然天旱，一般的老百姓生活困难呢，但是这个大长者他的财富特别的多，就请这2000位阿罗汉，天天到他家去应供。应供的时候啊，用了500人呢、啊，来服侍这2000位弟子佛，给他做饭，做这些杂事哈。做事的时候啊，常常这样做也很辛苦啊，所以就是这500个人呢，就有了怨言呢、啊，说我们天天这么辛苦、啊，就因为呀、啊、有2000位乞儿啊，到这来乞食啊的关系，所以使得我们很辛苦。他们就是对这2000人没有恭敬心呢，就说一些这个轻视的话。但是这时候啊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这2000位弟子佛是有神通的人、圣人的，就对大长者说天现在天要下雨了，你现在可以种田，可以种田啊。当然呢，这个大长者对这2000人有恭敬心嘛，也相信这句话。就在田里面就播种了，就种上田的。果然没有多久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他这个田里面呢，先就长出来这个苗啊，以后就长出来这个棵，每一棵里面，长出了一个大包，长个大包，就像是长一个大瓜似的推下来。推下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奇怪嘛。这个长者家里的人就问这2000人的这些圣者说：“你们不要顾虑，不要顾虑，这一定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”后来成熟了以后啊，这瓜里一打开一看，都是粮。一般那个穗子就是很小的一颗穗嘛，它是长了一个大包，包里面都是米，都是谷，所以他这个种这谷啊。后来就收成很多很多，他就自己用不完了，又送给他的亲友，还是很多，又送给其他的国家里的人，皆大欢喜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有啊，500人，也就是烧饭的这些人呢、啊，烧饭的人心里后悔了，说这个我们的长者啊，在田里面丰收啊。这一定是这2000个圣者的功德的力量啊！我们最初啊轻视他，说了很多讥讽他的话，说他是乞儿，说可能有过失，我们要向他忏悔，向这个2000位这个弟子佛忏悔。忏悔的时候说，也就是道师说，我们以前呢愚痴啊，无明原形性原识，我们说一些轻视的话，我们现在向各位圣者忏悔哈。希望我们将来呀、啊，还能遇见圣者，我们也能得圣道啊，也能可以得啊、免离这些凡夫的生死之苦，也发了这样的愿。佛说，啊，当时这500个人为2000圣者烧饭，那500人呢，就是现在的五百乞儿。现在他们那个时候啊，轻视圣人呢、啊，他们说他们是乞儿啊，所以现在这一生500世老是做乞儿，现在是最后一生，所以呢，以前还发过愿，所以他们现在能得圣道。那么这就是啊， 现在说就是实有故彼有，实生故彼生，为无明原形，乃至招集成大苦因，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呀、啊，对于有道德的人呢、啊，不要轻视，不要说一些轻视的话，嫉贤贿赂的话，不要做这个事，做这个事是有问题呀、啊。那么呢，这个故事呢，也正好表示这个依他吉相啊，也表示啊诸法遍计所之相这个事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哈，没错。云何诸法缘成实相？为一切法平等真如，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，如理作意无道思维为因缘故，乃能通达，于此通达渐渐修习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。前边解释了云何诸法遍计所实相，云何诸法依他起相，这一段文解释缘成实相。这个第二段呢，解释诸法依他起相，就是解释我们啊昧得圣道的人在生死苦海里边流转的相貌。为什么呢会在生死的流转呢？就是因为有遍计所执相。我们呢因为遍计所执，所以在生死里流转，受了很多的苦恼。怎么样才能够解脱呢？要通达圆成实相，就可以得解脱了。云何诸法圆成实相？怎么叫做圆成实相呢？就是问啊。下边呢就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诸法也就是依他起的这一切法，这个依他起有眼悟的依他起，有清净的依他起。眼悟的依他起就是无明原形，乃至召集存大苦运。清净的依他起就是无明灭在行灭，乃至存大苦运灭，这就是清净的依他起。现在这里说什么叫做诸法圆成实相啊，也就是清净的依他起的开始。要是我们不明白呀、啊什么叫圆成实相，那就是无明原形了哈。要通达了圆成实相，就是无明灭的行灭，就是清净的圣道的境界啊。这个圆成实相，圆是圆满的，是遍一切处的意思。这个成是成就，就是本来是这样子哈，所以叫做成啊。实相它是真实的体性，不是虚妄的。这个我们昨天呢所解释的无明原形乃至存大苦运，这都不是真实的。什么叫做不是真实？就是它会转变。 它会转变的，它现在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它会变，那就是不真实。这个诸法遍你所执相也是不真实，这两个都是不真实，但是可是有差别。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这个遍你所执相啊，它是没有体性的，这个依他体相呢是有体性的，这是他们两个的差别。无差别的都是虚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没有体相这句话啊，和这个圆成实这个地方有关系啊，我们等一会儿再解释。这句话是问，下边就是回答啊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正出题，正式的说明什么叫做诸法圆成实相啊，为一切法平等真如啊，这一切法平等真如就是遍你所执啊，或者依他起，在这里，在这个圆成实这里是无差别的，是平等的啊，是真如啊，就是这个真是个赞叹的话，赞叹这个如，这个如就是啊，无差别，无差别叫做如啊。比如说是舍法、心法，他们是有差别的，是不是如？但是在空性那个地方看呢，舍法和心法无差别。比如说这个遍你所执是个迷惑的境界啊。那么通达诸法如的智慧是觉悟的境界，这个迷惑和觉悟是有差别，但是在如那个地方无差别啊。所以叫一切法平等真如啊。这个我们再说哈，再说这个遍你所执，这个遍你所执啊。能遍计的是谁？就是我们的心啊，当然主要是第六识和第七识啊，这个识在一切法上有所执着，这个所执着的是什么呢？所执着的是依他起，但是我们的执着心呢，在依他起上执着的时候呢，就是遍你所执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昨天其实是说过啊，说过，但是啊，我们这样的唯识的这个遍你所执的道理啊，在我们佛法里边，不要说是一般的在家的佛教徒，就是出家的佛教徒，在佛学院里都是很讲，很少讲这件事。佛学院里面呢，顶多讲的中观论呢，金刚经的一切法空的道理，很少讲佛唯识的遍你所执这个空的道理，这实在是一个或者说是个冷门吧，很少讲这个道理。这个我刚才我昨天说我在重说啊，比如说我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，屋子里边的这个虚空里边啊，有一条龙在这里飞，当然大家都因为你说谎话嘛，没有这件事嘛哈，所以我说这句话说了等于是说谎话，没有这件事啊，我说里面有一条龙在飞，没有这件事，这是没有。但是我现在说，现在这屋子里面有很多人在这里，那么这句话不是假话，好，是有多少人在这里。那么这两句话来对比的时候呢，我说有多少人，这句话就是有事实，有体性在这里。说有龙是没有这个体性的，没这件事。 他们两个什么叫做有体性，什么叫做无体性，从这两句话里面可以分别，它叫无体，一个是有体。所以遍计所执啊，它就这个遍计所执这一部方面就是没有体性的，没有体性。这个没有体性，我将它这两句话啊，只是啊，什么叫做有体，什么叫做无体啊？我再说啊，我说这会有一条龙，就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有名，有名而没有体性，有这么一句话是名，但是没有体，没有这条龙的这件事啊，没有有名而无体。我说这屋子里有这么多的啊，在家居士、出家的法师，这是有名也有体，有名也有体。可是我们主要的说这个遍计所执性是无体呀、啊，是在有体上说无体的，是这样子。其实这句话我昨天也是说了，就是啊，什么叫做在有体上是无体的？就是现前的这一切的呀、啊。舍生相位除法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有事实的这些事情上，其实在呢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都是如梦中境、如水中月的，不真实，不是真实的。但是我们知道是真实的，这叫遍计所执，就是这么意思。我们知道的这一部分呢，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一切法平等真如，就这一部分是空无所有的，应该这样子觉悟。我们执着的这一部分是没有的，但是这个依他起，那个依他起啊，是因缘有，就是由阿赖耶识啊，我们的遍计所执心里面这样活动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里面熏成了种子。你心动的时候不是白动的，那它有作用的啊。我们迷惑的时候，我知道啊，这里有真实的一个美好的人，真实的一个丑陋的人。你心里这样执着的时候，在阿赖耶识里就熏成种子了，熏成种子啊。是这个，就现在我学习佛法，我不迷惑了，我觉悟了，我因为这都是虚妄的，我执着的这一部分是毕竟空的，我有少法可得的。你这样去思维观察呢，也在你的心里面熏成了种子。说我是一切法都是依他起，是没有名言的呀，遍计执才有名言呢。那我就无分别吧，无分别不可以。你不分别呀，你没能够修观，观一切法是带有名而无真实，都是毕竟空。你没认为分别的时候，在你阿赖耶识里没有熏成的清净的种子，没有熏，没有这样熏的时候啊，这一切法的空无所有的智慧啊，它不现起。你没有熏成种子，它就不能，你不能长期这样做，它不熏成种子，你那清净无分别的智慧啊，毕竟空的智慧，不能成就。你要常常那样思维，思维就是有两种哈，一种是在奢摩陀里面思维，一种是不在奢摩陀里面思维。不在奢摩陀里面的思维啊，也是很重要，但是没有力量。在奢摩陀里面思维呢，它有力量，它有力量啊，有什么力量呢？能够逐渐地消灭你内心里面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那个种子，能消灭那个种子，能建立这无所得的智慧，建立有这个力量。所以你要是这样的修奢摩陀，而后又要在奢摩陀里修毗卢舍那观，你逐渐常常这样做呢，你就成就了一个断德，一个智德，加上你那个奢摩陀的定。这样子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有漏而无漏，就得圣道了。 他说盛大的时候就是初开始就是初欢喜地，或者是叫做极喜地，从这里初地二地乃至到第四地到成佛，这功德就圆满了。如果你不修毗婆舍那观，你只是修什么头呀、啊、你永久是个凡夫啊，不能得圣道的。我们要是学习这个大智度论也好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，学习这个解释密经也好，学习欲切实真论也好，他常告诉你啊，要修奢摩陀要有如理作义。大智度论里面常是说正意念就是如理作义，但是我们不去学习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开示，我不学习弥勒菩萨的欲切实真论开示，我们看祖师语录，祖师不一定说的对，他不一定说的对，那我们的道次的不具足，怎么又怎么样呢？不能得圣道，问题就在这里。那么我们要不欢喜学习经论呢，那就更不要说了，那你就是不可能会得圣道。所以现在的我们佛教徒啊，欢喜念阿弥陀佛也有原因，就是不知道怎么修行嘛，只是念阿弥陀佛好了。那念阿弥陀佛呢，能修成，能够成功了，往生阿弥陀佛也可以哈。因为到阿弥陀佛国，阿弥陀佛会开示我们道次第，观世音菩萨也会开示我们道次第，在那里修行决定是可以成功的。要是我们在这里呀、啊，不欢喜学习佛法，我们道次第不具足。到此地不具足，我们对世间是苦啊，也未必认识那么清楚。那你的道心怎么样呢？你能够得一心不乱吗？你能够一心不颠倒吗？我看都不容易做得到。那这样呢，你能往上阿弥陀佛吗？也没有把握。所以到末法时代啊，能得圣道的人很少，能往生净土的人也不多，也是不多的。那么就我们从这里呀、啊，从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认识我们现在的佛教的情况，我们会认识的深刻一点，认识深刻一点。所以我是我也不读经论，也不看祖师语录，我就念阿弥陀佛，你可能啊。弄巧成拙哈，你感觉我这样是很微妙，其实呢不一定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啊，这个一切法平等真如，什么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那个遍计所知啊，那个地方是空无所有的，那就是平等真如。这个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呀。你常能这样熏习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思维的一切境界只有明，有明无实，无实明也不可得。常这样思维，加上一个奢摩陀，常常这样熏习。熏习的时候，这依他起也受影响了，因为依他起是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依他起是从遍计执来的。从遍计执来的，就是我们知道什么都是真实的，是吧？我是真实的，一切法也都是真实的。从这个执着上，我们去造种种业，也可能做善业，也可能是造罪业，那么就得果报了，就是祸业苦哈。那就是无明原行，行原思，乃至召集成大苦运。所以依他起，从遍计所知来的。那么依他起现前了呢，我们还是知道他是真实的，所以从依他起又来了一个遍计执，他们两个来在那流转。现在呀、啊，通达诸法圆成实相的时候，就是平为一切法平等真如的时候，常常的观察我这个分别心呢，就是有名有相，在这里知道真实，这个就是不真实的，是毕竟空寂的，是无有杀法可得的。你常这样的呢，无明灭在行灭， 行灭在识灭，是无所得的智慧，逐渐逐渐就成功了。所以是为一切法平等真如，就是我们内心呢、啊，所分别的境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那叫做平等真如，是这么意思。在初开始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啊有分别心，有现前的这个执着心，就是个分别心呢、啊，去学习佛法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个反的相反的作用，不执着啊、哦，我们不要再执着了。你常常这样子啊，思维观察，也常常的学习静坐，学习奢摩陀。你久了呢，虽然是还没得圣道，但是烦恼开始轻微，烦恼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要不做如是观的话，我知道我心里有烦恼是不对的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，不能改变的。你非要啊，由这个法性在佛法里面学习的闻所成慧，有闻所成慧，进一步思所成慧，到修所成慧，这样子才能改变自己。你不这样做，不能改变自己的。是云何诸法圆成实相啊？为一切法平等真如。这个平等真如就在我们虚妄分别这个地方来印制诸法平等真如，要这样子，不是离开了我们的虚妄分别心，另外有一个平等真如，我不是那么讲。当然，这个地方呢。初开始啊，我们对平等真如的认识一定是不圆满的，但是常常的修止观呢，逐渐逐渐的才会圆满。好，这第一课是正出题，为一切法平等真如，就是我们现前的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上啊，这个无差别的无所得相，就平等真如。这是正出题，下边第二课显圣用啊，显示出来这个平等真如的作用是特别殊胜的。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，为因缘故，这个真如啊，我们初开始呢是从文字上来理解。不能离文字的，离了文字我什么也不懂，就是解释密经啊，或者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或者华严经、法华经，阿含经也在内哈、啊。从佛说的经历论里边，它开示我们什么叫做真如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是通达了俄空真如。也是离一切相的啊。我们现在呢，于此真如，对于这个离一切相的啊，俄不可得，一切法也不可得的这个真如，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缘缘为因缘故，诸菩萨众啊，一切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都可以名之为菩萨。发无上菩提心也不简单，也需要长时期的学习佛法，明白了什么是涅槃的寂灭，什么是生死的流转，是很苦，众生很苦，我要发大悲心广度众生，你的长时期的啊，在思想上的酝酿，最后发了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应该举行一个仪式哈。那时候就可以名字为菩萨，虽然没得圣道，但是他是经长时期的学习佛法，长时期的在自己的思想上酝酿啊，他真诚的发了无上菩提心，那就可以名字为菩萨的。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，你知道会发无上菩提心吗？我看没有这回事， 没有发无上菩提心这回事，我只知道我要出家了，剃光了头，受了三乘大戒，大事已毕，其他的是我好自己随意，我愿意怎么地怎么地，没有人管我。我们今天的佛教多数都是这个情形。现在是诸菩萨众啊，就这句话呀就不容易做到，就是他要经过长时期的学习佛法，在思想上运用，最后转变了。好，我们呢这个出家人呢，出家人应该有出家人的思想，这出家人的思想怎么来的，要学习经论。如果不学习经论，你虽然受了三乘大戒，现在发生一件事的时候，你有出家人的思想吗？你有出家人的态度吗？我看没有。你不可能有出家人的态度吗？你不可能，因为你没有学习佛法嘛。只是初开始啊，剃度了，受了三乘大戒啊，只是有个形象而已啊。你要你内心里面呢，要经过学习佛法，逐渐逐渐的充实，然后你才有个佛教徒的态度。所以要是我们是出了家，那个师父告诉他你到佛院学学，我不去，这件事就完全都完了，就完全都完了。这个当然呢，佛法也同意，也同意，就是这个契机，佛法是一定是要契理，但是也要契机。你学习是应该学习，但是要契机，这也是不容易。到佛院去，老师讲的佛法要契机，这是也不容易啊。但是决定要学习，这个是要决定，要肯定的，要决定的。那么我现在是好像是主要是说出家人啊。实在来说，在家居士也是一样，因为他原来是在家居士啊，然后才出家的。所以说在家居士要对于佛法有了信心呢，也应该不断的学习啊。然后在你内心里面呢，原来是都是有迷惑的境界嘛，或也苦的境界嘛，现在要逐渐的要学习佛法，让他觉悟什么是佛法，什么叫做凡夫，什么叫做圣人呢、啊，要知道这件事。那么这个当然有可能他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但是他愿意发声闻的菩提心，愿意发小乘的菩提，但是小乘菩提心也是佛教徒，而且是也还值得尊重的，并不是小乘就不尊，我们一定是站在大乘，不应该这么说，大乘也是值得尊重，小乘也值得尊重，因为他是佛教徒，他觉悟了啊，不迷惑呀、啊、这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不应该轻视小乘，我们大乘也没有啊学好又轻视小乘，那算怎么回事啊。我们在经论上看，我们说是摩诃迦摄尊者是小乘佛教学者，但是文殊菩萨对他很尊重，这经论上有这个事情，那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给我们做模范呐、这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这是大乘佛教学者，但是对小乘佛教学者，他是圣人呐、还是因他心清净啊，身清净、口清净、心清净啊，他值得尊重的呀、是众生的良福田呐、能发学习了佛法，能发声闻的菩提心也好，但是我们学习大乘经论呢，他应该是学发无上菩提心，大乘佛教学者的无上菩提心应该是这样啊，这样子应该经过一个仪式就称之为菩萨了，应该是这样的啊。诸菩萨众当然不是以少数人啊，是多数人，所以称之为众啊。勇猛精进为因缘故、经过学习了佛法，明白什么叫做遍计所知性，什么叫做依他起性，什么叫做圆成实性，明白了以后，他就发了无上菩提愿，我要到佛那里去，到无上菩提那里去，不愿意在这生死凡夫这里，在这里生活了。那么这件事很容易办的吗？不是容易的呀，要勇猛精进， 这件事才能做好，要勇猛精进的，不怕困难，不怕苦，才可以的。所以说，一辛苦一点，那不行，我告假了，那你这件事不能成功的啊。说勇猛精进为因缘故，勇猛精进的因缘呢，你才能够从凡夫这里向圣人那里去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初开始是啊，先要通达第一地啊，而后再通达四书地。四书地还不是容易的，也不是容易通达啊。就是先通达第一地，是先通达一切名言呢、啊、所表示的一切境，都是毕竟空的。先要努力的做这件事，做这件事啊，做这件事你就可以啊，初开始就是到了初积习地啊，那初积习地，这时候就是圣人了啊。圣人这个时候继续的学习佛法，继续的修止观。他对四书地也开始明白，但是到了这个到了第八地菩萨那个时候，是一个那不是平常的境界，会通达四书地，到了一个阶段啊，和凡夫完全不同了。这个通达第一地，比如说那种小乘佛教小者，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是到最后。通达第一地，但四书地不是不能完全明白，所以他对于广度众生、弘扬佛法的事情啊，就不是那么善巧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是对四书地不是太明白。这个菩萨因为有大悲心呢、啊，弘扬佛法，所以他开始到极喜地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他也广学佛法。他就开始对四书地开始明白，开始明白的时候啊，他就可能会发生一点作用，所以在这个天台智大师说这个从空出家有三个地方开始从空出家。第一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内反位，就是南顶隐寺第一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呢，那呆子是立根人，他也是广学佛法，也学校止观。学校止观的时候啊，他应该有多少定力啊？应该是超过了预计定，最早要得到味道地定，得到味道地定，在味道地定里边呢，修毗卢舍那观，这时候能够降伏烦恼。降伏爱烦恼，降伏见烦恼，这个时候他也有特别的智慧啊。用我们凡夫的话来说，应该很有学问啊，能够通达世间法，也通达佛法。这时候啊，可以冲空出家，可以弘扬佛法，这是第一个位置。第二个位置是得无生法眼。得无生法眼，这不是凡夫了，这是圣人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从空出家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。第三个位置到第八地，第八地这个时候超过阿罗汉的境界，也是通达第一地，也通达了四书地，能够弘扬佛法。所以这些事情啊，就是勇猛精进为因缘故。其中一件事呢，就是我们啊，不应该只是在文字上通达佛法啊，你应该呀、啊、有一点定力啊，不一定有神通，但是应该有多少定力啊。而这个禅定的奢摩陀啊，由欲界定到味道地定，那么容易就成就的呀、啊？那你需要勇猛精进才能成就的。为因缘故，这是第一个，是勇猛精进的条件一个。第二是如理作意，无道思维为因缘故。这个如理作意啊，无道思维啊，我刚才简单的说过啊，就是要学习经论啊，学习经论，经论上怎么说，是什么叫做第一地，什么叫做四书地，你要随顺。 佛陀的法语去思维，这个作意，这个作这个字当个警角讲啊，时时的警角自己的心呢，要随顺第一地，这个如理就是随顺第一地。所以怎么样随顺第一地呢？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是习惯了，无量劫来一直是贪嗔痴嘛。现在你要让他随顺第一地，他不习惯呢，你要警角他，时时的提醒自己随顺第一地。我们这个学习中观呐、学习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法门呢，那就是因缘说生法，它就是无自性，是毕竟空的啊。你时常自己提醒自己这样做啊。现在这个学习唯识呢，是说明假安立的一些法都是毕竟空的。明假安立这个明啊，就是内心的思维呀 啊。你心里面有名言，你心里面才会思维。没有名言，心里面不能思维的，所以心要一动，就是毕竟空寂的，那件事都不真实的。你要时时的观察那件事是空无所有的，是虚妄的，所以要如理作意啊，无道思维，没有颠倒的思维，什么？